弟兄姐妹平安。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当中，他说：主啊，你是伟大的，你应受一切赞美，你有无上的能力，无限的智慧，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我心灵得安宁这首诗歌的词作者 Spafford 1828年生于美国的纽约，后来成为了芝加哥一名著名的律师，直到1871年的那场著名的芝加哥大火几乎烧尽了他在芝加哥所有投资的房产。更为不幸的是，在不久之前他唯一的儿子因病去世了，但他克服了自己内心中一切的伤痛，随后和妻子与众教会弟兄姐妹投入到了救灾之中。1873年，他带着妻子和四个女儿准备前去英国休息一下，在准备登船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消息，他不得不留下来，于是他的妻子带着四个女儿先启程了。没想到这艘轮船在大西洋上被另外一艘船拦腰撞沉，四个女儿不幸遇难。几天之后 Spafford 坐上另外一艘轮船，走着同样的航线赶去英国，与那悲痛欲绝的妻子会合的时候，每天几个小时独自一人在甲板上，他感觉到神好遥远，好陌生，他自己好孤独，好无依。但当船行到这女儿出事遇难的海域上时候，他突然有来自神的感动，说他的女儿已经在神那里了，将来必会与他们在天上相聚。于是他一生的遭遇就化为刚才我们所唱的我心灵得安宁，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又稳，有时悲伤来似浪滚，不论何环境，主已教导我说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这诗被谱成曲子之后100多年来传唱至今，也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而他的生命给我们所有基督徒提了一个问题，我们成为基督徒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成为基督徒究竟意味着什么？1878年他和妻子迁居到耶路撒冷，创办了美国侨民协会，开始跨种族跨宗教的救济扶贫慈善事业。1888年去世，他今天他尸骨就埋在耶路撒冷大学旁边的新教徒公墓里面。今年6月份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能有幸在耶路撒冷大学参加为期5周的圣经背景学习，每天早出晚归上山下乡，觉得做耶稣的门徒首先是个体力活。我们有本教材叫做跟随耶稣的脚踪，我心说要跟上他的脚踪不容易，而在这行程还有另外一个使命。去年8月份我回美国继续读书之前，到安徽的一个看守所探望了一个因为故意杀人准备被执行死刑的孩子。而在去之前，我联系了受害人的姐姐，希望能够见面，或许她愿意接受福音，或许她愿意原谅。但当一提到原谅的时候，她非常的愤怒，说我一辈子不可能原谅。而今年4月份，这个男孩子已经被执行死刑了。执行死刑第二天，他父亲哭着联系我说，希望我这次暑假回来依然能够下去安徽。我想孩子已经死了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或许这个受害人的姐姐这个时候愿意开放自己的心，愿意接受福音呢，愿意走出那仇恨的囚笼呢。但首先他愿意见面。在惠顿的一个读心理学的姊妹跟我说，她可能对基督教非常的排斥，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男孩子因为信主就可以去天堂，他的妹妹在被害之前没有信主就下地狱，这不公平，这不公平。我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质疑。一位弟兄跟我说，你写封信给他吧，这些年头很少有人写信了，或许一封信能够软化他的心，他愿意见面。我想不如就这样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将这封信寄出，或许有特别的意义。于是在整个行程当中，我很多事情都在思索该如何起笔，而也结合这学习的路程，我忽然意识到我们福音的核心信息之一就在一个充满伤痛的世界，我们如何活出饶恕的生命。如果给这个行程定个主题的话，就是饶恕。我们来看今天经文，今天经文取自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十五节，出于完整，我们一起把主导文也一起诵读一下。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在天父，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主您用这灯，用这光照亮我们前面的路程，也照亮我们内心当中一切的阴暗，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如何，也因此知道我们每时每刻都是活在神您的恩典与怜悯之中的，因此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饶恕的生命来，一个活出全然向你的生命来。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我们的中心信息是饶恕是个由神开始的旅程，旅程的终点是新耶路撒冷。而结构呢，是背景，背景分为历史和文本背景，主题呢是过犯蒙神饶恕，饶恕人的过犯，饶恕是个旅程。然后最后是应用和结语。我们先说历史背景，历史背景分为内部背景和外部背景。内部背景就是耶稣在讲这篇信息时候的背景。我们都知道主导文是出自著名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马太福音当中所记载的耶稣的第一篇讲道。从时间上看，根据四章十二节是施洗约翰已经被下在监里，也就是说耶稣他在讲道的时候，他是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事工意味着什么，自己事工意味着什么。然后我们再看地点，他讲到的地点，登山宝训之前的经文是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这里讲到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从地域上来跟随耶稣的人分成三个群体，第一是底加波利和约旦河外。底加波利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十个城市，一个在约旦河西岸，九个在约旦河东岸，是罗马按照希腊文化所建立起来的城市。而在耶稣的时代呢，这底加波利其实是罗马直管的一个行政区域，而约旦河外呢，一般来讲是指的约旦河以东，而这两个区域他们主要居住的群体是外邦人。而加利利呢，加利利与以色列南部中间隔了一个耶斯列平原，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加利利在历史上经常受到外族的入侵。根据以赛亚书的九章一节说，那加利利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而在耶稣的时代，是希律王的其中一儿子小希律， 在那里做分封王。而犹太和耶路撒冷呢，则是犹太传统势力所聚居盘踞的地方，但在耶稣时代是罗马直辖的一个区域。而在这个，我们通过这样区域，我们可以看到分成三个群体，是外邦人、犹太人和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人，就是在加利利的那些人。而他们也因此面临着双重的统治，就是罗马以及犹太宗教势力的统治，同时也受了双重的压迫。据说在希律作王的时候，因为各地大兴土木，他们的税收的比率高达50%到70%。而我们刚才所说的底加波利呢，就是那十个由罗马所建立起来的希腊化的城市呢，是罗马从地中海伸向这个区域的一个爪子，在那里吸取当地的资源。而来到耶稣面前的这个群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呢？就是受到这样双重压迫的群体。但与此同时，那些政客们、那些祭司们作为权贵阶层，却过着奢华的生活。如果说来到耶稣面前呢，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信仰，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生活中的艰难。今天来到主的台前呢，我们同样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但可能来到主的台前有一样相同的，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的艰难。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再说外部背景，外部背景是马太福音写作的背景。在尤利乌斯凯撒公元前44年被杀之前，他曾经颁布了一个敕令，说我禁止其他宗教团体，但唯独允许这些人，就是犹太人，按照他们的习俗、民族的习俗、律例聚集和过宗教节日。也就是说，在帝王崇拜的罗马帝国，犹太教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犹太教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而基督教刚诞生的时候，一直呢是被视为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直到公元64、65年，当罗马皇帝尼禄单单的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基督教从犹太教被法律保护的伞下出来了。以至于在公元20世纪，著名的神学家 Tertullian 在他的护教词当中就说，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理屈词穷之后呢，就用了他们自己的终极武器，是什么？说基督教你们是非法的，犹太教是合法的。而马太福音他写作时间一般被认为是在80年前后，他的主要的阅读群体、读者群体是犹太人或犹太基督徒。在犹太传统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祷文，叫做 Shemini Esrei， 是希伯来文的18的意思，就是18项祷文。因为是站立着祷告的，又叫 Amida， 就是亚兰文当中的站立的意思。这个祷文不简单，是在公元前520年第二圣殿时期呢，由120名先知和长老一起制定的，在500多年来每日背诵三遍，每日背诵三遍。当保罗的老师加马列，他的孙子小加马列在公元80年成为了犹太公义会的领袖的时候呢，因为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成为了基督徒，面对着来自基督教的威胁，于是就在这18幅当中又增加了一项祷告，就是咒诅异端的祷告，也就是18幅加上一个咒诅祷告。但因为历史原因，依然 叫做十八福。而作为马太福音的读者群体，他们面临着也同样是双重的逼迫。一方面他们面临着自己犹太族群作为异端的逼迫，但一旦离开了犹太教的保护伞，就发现失去了法律的保护身份，面临着罗马政权的逼迫。我们来看文本背景，文本背景也分为外部背景和内部背景。我们先说外部，我们除了刚才所说的十八福之外，在犹太传统中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祷文，叫做 Kaddish。 Kaddish 是希伯来文的圣洁、成圣的意思。它整个的一个祷文的中心就是一个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名为大。而 Kaddish 和十八福与主祷文相比有很多的相同和相似性，但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主祷文的第十二节。因为 Kaddish 和十八福都是垂直关系的，就是祷告者和神之间的，只有在十二节出现了一个平行关系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在希腊原文当中，十四节有一个词叫做 gar， 在意思呢是因为，在中文圣经里没有翻译出来。我们可以理解为这十四十五节是对十二节的一个注脚，因为耶稣所教导的一个主祷文跟犹太传统的祷文在这里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要增加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为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再说内部背景，马太福音有很多的分段的方法，但在 Asbury 的神学院的保尔教授提出了一个三段的分法，就是预备、发展、高潮。在预备呢，是神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在发展呢，是人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彼得说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在高潮呢，则是作为神的儿子它意味着什么，作为神的儿子它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当我们建立起与神的一个内部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外部的关系成为我们内部关系的一个体现。当我们内外一致的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这神的儿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进一步说，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与天父相连接的时候，当我们因此能够活出这饶恕的生命的时候，人们便认出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而那个时候再遇到逼迫，再遇到逼迫，我们才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主，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主。我们下面来看主题，主题呢是过犯蒙神饶恕，过犯蒙神饶恕。与犹太传统祷文比较呢，有三点不同的区别：一个儿女的范围，一个饶恕的依据，一个天父的形象不同。我们先说儿女的范围不同，在这十八福当中有一个祈求饶恕的祷告，犹太人这样求：我们的父，饶恕我们的过失；我们的王，赦免我们的罪愆。因你赦免和饶恕，那以洪恩赦罪的神是有福的。这里提到我们的父，同样的在主祷文当中提到了我们在天上的父，但同样是我们，这里的我们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来到耶稣台前的他的群体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有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人。当耶稣说你们的天父的时候，他并没有以文化、以种族、以信仰来去区分他们，而是说你们的天父。这与我刚寻求神的时候理解不一样。我刚认识神的时候，我是参加一个本地教会，而跟我一起同去的同学们呢，他们哎呀坚定的笃信不疑，我心里酸溜溜的，很嫉妒。我就说你们是神的儿女了，现在我们是表兄弟姐妹的关系了，因为我半信半疑。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理解的话，我们刚才所说的 Alpha 回家事工，我们会发现那张弟兄变成了张表兄，那李姊妹变成了李堂妹，而刚才我们一起唱的那首动情的阿巴父 基督徒唱阿巴父，那慕道友只能唱阿伯父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区别仅在于有的认识他，有的不认识他，有的依然在外漂泊流浪。我们再看饶恕的依据不同，在十八福当中呢，只有在忏悔和饶恕这两个地方提到了我们的父。犹太拉比说，为什么呢？因为父有义务教导他的孩子的行事为人，但孩子犯错悔改时，可以依据父的怜悯请求饶恕。但我们这里看到一种跟父的距离感，被饶恕的不确定性。而基督徒不一样，我们求神被饶恕，单单的是依据那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因为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来到父的台前只有一个途径，就是那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天父的形象不同，拉比说神不会迫使任何人悔改，但如果一个人真诚开始回转，神会使他的回转容易一些。但我们基督教教导不一样，我们任何一个回转都是由神开始的，都是由神开始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位寻找的神，也是一位等候的神。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讲三个比喻：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和浪子的比喻。而失羊和失钱的比喻都是来预备那浪子比喻当中那为父的心。在失羊的比喻当中，是有一百只羊，一只羊丢失了，牧羊人撇下九十九只去寻找那一只，直到找到，回来之后与朋友邻舍一同欢喜快乐。在凯撒利亚的时候呢，我们团里呢有一位老弟兄，黑人老弟兄，退休好几年了，所有人都按时间上车了，就他迟迟未归，大家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于是带队的我们的教授没有办法，只能下去回到凯撒利亚的废墟当中去寻找他。这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因为行程安排很紧张，在这个地点当的时间就意味着下一个地点时间的不足，而下一个地点我们是要去的耶稣的故乡拿撒勒。你可以感受到在巴士当中这安静当中的气氛，我自己心中也是很不高兴，说为什么为了一个人要耽误一车人的时间呢？而忽然这个黑人弟兄魁梧的身材出现在了巴士车厢里，他宣告说，那一百只羊当中迷失那只被找回来了。他的幽默呢，也化解了整个汽车当中紧张的气氛。我自己内心也是非常的惭愧。在这个比喻当中，焦点是在那只迷失的羊，那九十九只呢？那九十九只呢？我常常在环境当中去责问神，主啊，你为什么还不来？你为什么还不来？但我们忘记了。我们忘记了神是什么样的神，他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神，他是寻找的神，他是等候的神。在失钱的比喻当中呢，讲到说一个富人有十块钱，一块钱丢失了，他就点上灯仔仔细细的寻找，直到找着。我们在格兰高地呢，这是公元四世纪的一个被考古挖掘出的社区，恢复了当时的原貌，墙上呢是油灯，而地面呢是坑洼不平用石头铺成的地面。当时的钱币的主要的成分是铜，时间一久之后就会被氧化发黑了，掉在地上很难找到。你可以想象一个妇人一手持着微烫的油灯，在那阴暗的房间里跪在那坚硬的石地上 去寻找那一枚已经发黑的铜钱吗？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的寻找我们，寻找我们每一个人。在第三个比喻当中，是浪子的比喻。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儿子，小儿子提前分割了父亲的家产，到了远方挥霍一空。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想起了在家里的父亲，于是走上了一条回家的道路，也是一条悔改的道路。而父亲远远地看见他，跑过去抱住他，亲吻他，对别人说，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今天你来到这里的不是一个剧院，它是神的家。等候我们的是以那不变的爱来爱我们的天父。无论我们地上的父亲怎么样，我们天父是以不变的爱来爱我们的。饶恕人的过犯，这讲到饶恕的条件，免了人的债和活在饶恕中。饶恕的条件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神饶恕我们是否以我们饶恕别人为前提条件，还有一个是我们饶恕别人是否以别人悔改为前提条件。在希腊文当中有一个词叫 im，就是如果的意思，在中文圣经里没有翻译出来，但这并不影响中文的意思表达。在马可福音也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有人会因此问，难道神的饶恕是有条件的吗？答案是也不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所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也就是说，是神首先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每一个人，无条件的饶恕了我们每一个人，然后才有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在刚才那个比喻当中，当小儿子回到家中，大儿子因为嫉妒，而小儿子如果在这个时候对大儿子没有一个饶恕的心，一个接纳的心，那可能小儿子还没有回来，这心依然漂泊在外，因为他还没有真正明白何为来自父的恩典与接纳。然后呢，我们饶恕别人是否以别人的悔改为条件呢？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呢？神要求我们去饶恕别人，如果不饶恕，我们需要向神去交账。但如果我们设置一个条件，说哎，如果别人悔改了，我们才去饶恕别人，但别人不悔改呢，我们就面临着神的责罚。但神绝不会以我们所不能控制的事情来责罚我们，因此这个条件是不成立的。我们不能够等候别人悔改再去饶恕别人。免了人的债，在希伯来文化中呢，这个以债来描述罪是它所独有的。免了我们的债的债 of lema， 它是一个到期未偿还的债务，是一个到期未偿还的债务。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呢，耶稣呢也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说有一个人欠了主人1000万两银子，被主人赦免了之后呢，就对欠他10两银子的人转身相逼。这个1000万两银子呀，在原文当中呢是1万他连德，有人说这个一他连德相当于今天的最多的是3万美元，也说这1万他连德就是3亿美元，换句话说是20亿人民币。当然最近人民币贬得比较快，20亿已经不够了，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当然 不是对所有人都如此。有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比如说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比如就先挣他一个亿，对于这样人后面可能还要再加几个零。而这个比喻的意思是，我们被神所赦免的是我们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务，我们不能够再转身对那欠我们2000元的人逼他们偿还，不饶恕。但有的时候这所要赦免的债务的金额似乎并没有那么小，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的受害人的姐姐，这样的伤害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发生在自己的亲人身上。之前出事的红黄蓝是我女儿所去的学校，所去的幼儿园，如果不是我们后来去了美国去读神学，在出事的时候我女儿还在那里上幼儿园。后来有一位弟兄发微信跟我说，神很保守你。我不知该说些什么，难道神就不应该保守那些本应该过着快乐的童年的无辜受到伤害的孩子们吗？最近问题疫苗又爆发了，在几年前问题疫苗爆发的时候，疾控中心说那不良的儿童的反应率是1/100,000，但如果哪怕只有一个孩子因为注射了不良疫苗终身残疾，这孩子是他们自己家的，他们还会用这冰冷的数据说话吗？中国人人口众多，难道这些落下残疾的孩子不值得替他们的名字化为数字吗？在近期火热放映的电影当中叫做《我不是药神》，编剧通过里面刘牧师向制贩假药的人喊话，但这样的喊话不应该只停留在电影当中，你们悔改吧，你们制贩假药是要下地狱的。虽然我们为这一切的不公与不义而愤怒，但神依然让我们学会饶恕。在今年的6月28日，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门口，一位29岁的无业男子因为要报复社会，用菜刀砍倒了3个孩子和一个母亲，2个孩子不治身亡。其中一个孩子叫轩轩，来自基督徒的家庭，他的母亲随后在朋友圈当中写道，我的孩子去了天堂，他陪了我们10年半，每天都是幸福的，他留给我们的都是微笑和正能量，亲们为他点支蜡烛照亮去天堂的路，爱他在余生的每一天。在随后的追思会当中，他的父母没有责问学校和社会，也没有斥责那杀人凶手，这是甜美的回忆与感伤。甚至在追思会结束之后，母亲握住一个姊妹的手说，孩子短暂的一生见证了主的荣耀。在一个充满伤痛的世界，一个充满虐气与仇恨的社会，他们的见证好像在夜空当中一颗明亮的星，而他们在这饶恕的旅程上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而他们的所爱的孩子轩轩已经在那新耶路撒冷等候了。我们不仅要饶恕，而且还要活在饶恕中。在公元70年圣殿被毁之后呢，因为犹太人不能够再以圣殿为中心做动物献祭，因此犹太公会就制定说用这18幅的每日背诵来取代那动物的献祭，于是他们每日在祈求神的饶恕。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如此，我们不能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每天在求， 但我们求神免了我们的人，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只是在每月领用圣餐的时候才求。我们需要持续的活在神的饶恕之中，便因此持续的饶恕别人。在你们饶恕人的过犯，这里过犯的希腊文是 parapatoma， 它意思就是，其中有一个意思是无意识的过犯或失脚。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所要警惕的这样的过犯，这样无意识的过犯，这样的失脚是什么呢？在登山宝训当中，耶稣指出文士法利赛人的虚伪，指出他们的假冒伪善。如果马太福音的初代读者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的都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自己一点问题没有，他们就离假冒伪善不远了。而耶稣这里所指出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面临的问题，所面临的危险与试探，假冒伪善。一方面，我们要活出与信心相称的生命来，要做主的见证，但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会装出一份属灵的样子，而内心已经渐渐的枯干了。而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这做的一切都是为主做的，但是对于主的未来的供应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在似乎服侍主的时候抓取现世的名和现世的利，而依然说我们是在服侍主。李牧师之前也说，看似属灵的事不见得是属灵的，读神学看似属灵的不见得是属灵的。我自己就是这样，虽然自己读神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神的感动，但也不得不说，我想着哎，至少带妻子孩子先出去躲几年的雾霾，让孩子在美国接受当地的小学教育，甚至想着哎，顺便生个老三。但是后来信心不足，结果回来一看，李杰都有老四了。那进呢，一定让我说出来，说李杰是在计划生育，只是计划生五个。而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需要被神饶恕的过程。在以色列的行程当中，一直在想着如何给这位受害人的姐姐写信，一直想着如何做今天这样的分享，但这一切是否只是为了站在这里有这样一个表演？在我们现在的敬拜是在剧院里，剧院的英文是 theater， 它的希腊文是 theatron， 它的动词形式是 diaomai。 在马太福音六章一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这个叫谁谁谁的看见，就是与剧院来自同样一个词根。耶稣后面又分别指出了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在施舍祷告进食上的假冒伪善，就是所作所为都是给别人看的。假冒伪善的希腊文是 hypocrites， 而英文的 hypocrite 就是来自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演员、舞台表演者的意思。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二节，我们就可以读成，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表演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着人的荣耀。我们在这里敬拜有我们的优势，有我们的音响灯光等等，但我们同样面临一个危险，我们在这里敬拜是否是单单给别人看的？也求神监察，求神怜悯，更求神免了我们的债。饶恕是个旅程， 耶稣通过这登山宝训在打造一群为义受逼迫的得胜者。在前言里耶稣讲了八福，让门徒做世上的盐和光，山上的城。中间首先指出犹太信仰上表面化和虚伪，而门徒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他们将被逐出族群，受排挤，因此在物质上需要仰望天父的供应。而论断人是否假冒为善是神幕后的事情，我们不要论断别人。结尾则是每人最终要向神交账，而主导文的位置就是在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在施舍祷告进食上假冒为善的中间。而马太福音的读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受着双重的逼迫。如果他们放弃自己跟随多年的主耶稣，他们会回到自己的族群，要重新有了法律保护的身份。更重要的是，他们似乎可以通过一个律法与神保持一个约的关系，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所要免除的不是一般的债，而是在新约当中不断重复的主题 suffer for doing good。如果登山宝训是在公元30年的时间，那么时隔50年，在听到登山宝训的这些人依然健在。我们可以想象，当他们再一次听到那天国八福的时候，他们的心情。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现在登山宝训的地方起了一个教会，叫做八福的教会，一共有八面墙，每面墙上都有八福中的一幅，而每一幅下面都有两幅画，一共16幅，是耶稣从受审判到钉十字架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对天国八福最高和最终的诠释就是耶稣的十字架。而上个月我见到了一位牧师的妻子，而这位牧师因为之前建堂被软禁了7年，以为会结束了，但因为外部环境的改变，这样的解禁遥遥无期了。当我看到这位师母眼中的泪水的时候，我不能够想象这位牧师在这7年当中所经历的孤独痛苦。这个教会原来是想通过一个建堂来做那山上的城，但这山上的城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是建筑，而是在我们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是否依然能够去饶恕，依然能够去仰望神。一世纪信徒他们依靠的不是法律，依靠的不是势力，也不是依靠我们主张自由平等的权利，他们单单的是仰望。而什么时候仰望了，什么时候可以主张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基督徒既然不属于这个世界，既然在这世上必然要遭受苦难，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在不断被神饶恕的过程当中饶恕别人的过程。而只有当我们单单的信靠神，信靠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到那日来的主的台前的时候，才能够真心的呼喊出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而我们要为罪人代求，这是主教导我们的，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在实际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下面讲应用。美国一位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 Washington 在8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饶恕，直到1995年的时候，他自己的母亲在家中被入室抢劫的两个人谋杀了，他自己经历了非常长时间的痛苦。直到2001年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书，叫《饶恕之5步骤》。他说出版的时间不对，因为刚过911，很多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但我想他这本书也帮助许多人走出了仇恨的囚笼。他的方法就是 REACH R-E-A-C-H， 是他们步骤的英文的手写字母组成， recall 回想伤害， emphasize 站在作恶者的角度去思考他的作为他的行为， altruistic 不带私心的去回忆自己 过往被原谅的时刻。 commit 将饶恕用言语表达出来， hold 保持饶恕之心。但每一位走向或走在这条饶恕道路上的人，我们发现走得异常艰难。有的时候这饶恕不是通过一个心理学的方法可以 reach 的，它复杂程度超过我们的理解。刚才我们所说的 Spafford 创立的美桥协会在50年代末的时候变成了美桥酒店，而1992年巴结组织和以色列在这里开始了和平谈判，直到1993年达成了奥斯陆和平协议。但和平协议达成2年之后，以色列总理就拉宾就被犹太青年暗杀了。跟我们同行的旧约教授说，在中东饶恕是对祖先的不敬。在耶路撒冷给人反差最大的就是曾经是犹太人的圣殿山下，现在是上面是金顶清真寺，或者叫做圆顶清真寺，闪着金光的圆顶清真寺。而清真寺的下面呢，则是著名的哭墙或叫西墙，是犹太人聚集祷告的地方。据说克林顿曾经为这个解决圣殿山的问题提出过一个解决方案，是说这阿拉伯人使用这平台上面的，而犹太人呢可以挖掘使用圣殿山平台下面的。结果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觉得这是个馊主意。我们常常要为我们所遇到问题找到一个方法，但可能神首先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为这个世界伤痛的心。在现在的橄榄山上有一个小教堂，叫做 Dominus Flavit 主器教堂，是纪念主耶稣在这橄榄山上为耶路撒冷哭泣。而你一进去，你会发现站在中央的时候向上仰望，是一个被十字架围顶所盖住的天空。意思在说，当我们仰望天父的时候，仰望那光中的神的时候，我们是通过十字架。而当你平视前方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就是圣殿山，圣殿山上的圆顶清真寺，而中间依然有个十字架。意思是说，在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问题的时候，依然要通过十字架。犹太拉比说，世界中心在以色列，以色列中心在耶路撒冷。没错，耶路撒冷是世界的很多问题的起源，也是这世界的一个缩影。但这些问题，这些纷争，也在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在我们所工作的场所，在我们所生活的屋檐下。我们不是要急于寻找一个问题，而是先回到天父的面前，回到神的怜悯底下。当我们抬头仰望的时候，我们便知道我们是在他饶恕的恩典之中了。在我们转身看我们身边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不再一样，因为我们自己已经不再一样。我回来之后试图联系那位受害人的姐姐，但联系不上。之前有一位宣教士姐妹跟我说，或许你要等待5年的时间。的确，时间是医治伤口的良药，但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如何等候5年呢？我在这里为一位父亲做见证。在几年前，一个当事人因为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而这个受害的是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子，是来自江西的一个农村家庭。在12岁的时候，母亲因为家境贫穷离家出走了，改嫁他人了。父亲把他和弟弟拉扯大，但这个女孩子后来来了北京做了小姐，直到被害之前常常寄钱给家里贴补家用。我和当时的父亲来到了江西与他见面，这可能是我见过的最特殊的一次酒局。一位是准备要被执行死刑的一个孩子的父亲，另一位呢是自己的女儿被这个男孩残忍的杀害。当晚餐结束之后，这位农民的父亲走入到外面的黑夜之中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我带给的圣经忘记给他了，我跑出去把这圣经塞到他的怀里。他说，这是什么？我说，这是圣经给你读的。在二审开庭的时候来了很多人，那位曾经抛弃了这个家庭的妻子也来了。 这位父亲走到我身边对我说，你送过的圣经我一直在读，我想他饶恕的旅程已经开始了，你们的旅程呢？饶恕是个由神开始的旅程，旅程的终点是新耶路撒冷。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一切的事都过去了。愿神祝福你们。